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要讲梦境话语价值完成的第921节。但是在上这个课程之前呢， Charles 老师会跟大家讲一个我觉得刚刚聊天谈到的非常有意思的东西。Charles 老师您好。
Lisa 您好。哦，921哈，不是921大地震了哈。嗯。呀，今天是921节。那一开始的话哈，真就是说他的手臂跟腿不时在酸痛，但是他感觉到那些神奇之道的课已经在他的身上造成有益的改变。那我们在谈到说真的身体的这个部分哈，真应该算是对赛斯懂得最多的一个人之一嘛。
是。
然后他自己的感官开花，他自己的了解，对实相的了解，或对一开始他就悟道，就谈到物质实相是意念建构的，所以他很清楚，很清楚什么东西是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你的信念、你的思维、你的心思意念，它创造了你的实相。当然也包括所谓的实相，到包括说你的身体嘛，那或者是你身体之外的，所以第二个身体就是你的环境嘛，好。那我们在学赛斯或者是说有很多新时代的论点当中，他常常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受害者。那这句话的相反的意思是什么？没有一个人是受益者。好，没有一个人是受害者，当然也没有一个人受益者啊。
那我们不是都是宇宙的受益者吗？比方说宇宙资料库让我们随意取用，我们自己的内在，
没有，那就是你用你的信念去创造实相，不是受益跟受害的问题，是随意你用没有错，可是是你用你的想法去创造你现在的状态。
那我们说感恩感恩，那如果不是受益者，那怎么那感什么恩呢？
我想感恩是很好啊，因为你有一个，你用一个感恩的这个情况来改变你内在的一个思维方式，它是一种催眠状态嘛，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我是感谢的，啊，那这样的话，你所创造出来的当然就是值得你感谢的世界嘛，那还是一个创造的概念。那这个创造的概念呢，其实是非常重要，因为对赛斯理论当中呢，它是一直告诉我们说，哈，你们每一个人，哈，你不是要再依赖任何其他的人，你是在跟别人处在一种合作的状态，而这个合作的状态它真正根本的意义在于所谓的创造性，也就是说我在创造我的实相，而我是用我的意念、我的想法在创造我的现在的身体状况跟我的环境状态。那当然有一些人会说，某某大师啊，某某疗愈者啊，他说他们好厉害哦，你到那边去啊，然后就被他疗愈了。那最近我不是在参加一些课程嘛，叫他们所谓的神学院的前人医治啦，那他也谈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是当他对你有信任的时候，那么他只是手碰到你，或是根本就没有碰到你哦，
或者什么暗头
啊，对，
能量这样，
对，或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哈。但是这样的话呢，他马上就好了，立刻哦，因为我们在那边看到太多的例子嘛。那其实疗愈他人是吓得要命，因为他根本一点，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而且根本就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坏处，有没有好处。那发生状况的时候该怎么处理，他们完全不知道的，他们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很坦白说，我根本不知道，我赶快逃开啊。可是这个被疗愈的人，他好了。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件事情，真正产生疗愈的是什么？他的信念吗？
那可是这个神学院的牧师一定是把他归类于耶稣帮助了他。
是，那耶稣可以帮助任何人，不一定要透过一个校长啊，不是透过一个博士伯来帮助你啊。可是他在社会的或人家对他的这个期待当中呢，他是一个学者，而且是几十年都是在教博士班的嘛，对不对？他是个大学校长，对吗？所以他出现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他高你一大等啊？所以他的手或者他的言语对你来讲的话，具有一种催眠作用。那所以因此呢，你的病症 在他的所谓的灵疗的能力之下就马上疗愈了嘛。可是他自己是吓得要命，因为他不知道这样到底会发生什么问题，然后如果有什么其他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他该怎么处理，他其实并不知道的。一样的情况，任何大师或任何灵疗者或认为所谓的专家，他们并不知道，他是要看你的反应嘛，对不对？他是要看你的反应，他才看看他应该要怎么做嘛，然后他会别人的经验来用在你身上。可是我们每个人不是单独都是一个个体吗？是完全不同的个体吗？所以你是用你的思维在创造你的人生，是用你的思维在创造你的身体状态，是用你的思维在创造你有没有力量。什么是力量呢？你觉得说、哦、我今天耶稣对我按手祷告了，或者是我到庙里面释迦牟尼佛对我怎么样了，然后我就怎样了，或我今天当了炉主、哦、庙里面的炉主啊、哦、一年一度的炉主，然后我就怎么样兴旺了，那其实那个力量都在谁的身上？都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力量。那如果说你今天这个力量假索于其他人，然后因为你把这个力量移到他身上的时候，那你最好是什么？随时做他的随从。为什么呢？万一他死了怎么办？万一他不在你身边怎么办？万一他跟你的关系不好，他不再加持你怎么办？万一他跟你要挟要更多的钱呢，你没办法给他怎么办？是这样子啊。
那如果以耶稣来讲，以神来讲呢，不要讲耶稣本身啦，就是任何的神明其实只是一个延伸，不是吗？
他是个代理物嘛，他是一个代理物，
人来代理。
对
对，
好，那今天
是一样的情形。
对，中国几千年五千年来没有耶稣的这个日子，当然最近有了啦，那些疗愈好的人又从哪里来的？那个阿尼塔莫加尼他并没有相信什么，他从哪里来的？是耶稣救他吗？没有啊。是洗衣师救他吗？没有啊。千万不要说、哦、某某医师、哦、他很厉害、哦、甚至有一个大师还来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某某人、哦、他后来死了、哦、那如果他来找我的话他就有可能会活。那我就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你创造他的石像还是他创造他的石像？是谁在创造他自己的石像？是你吗？不是吗？不是你在创造他的石像吗？是他在创造他的石像吗？换言之，他不会是个受害者，但是他也不可能是个受利者。他是用创造力，用他的思维在创造他的人生啊。那如果有被疗愈了，好，比如说哦，我因此你碰了我好了，或者是啊，你是大师，你讲几句话我听的，而且他讲的话，你会比自己的话更加的重视，对不对？你会一时觉得是好了，是吗？不好意思哈，如果你的信念结构没有改的时候哈。那就没有用。我们讲最简单的，像今天提到的课程齁，真罗伯兹手背跟腿不时在酸痛，他不是最了解赛斯的人吗？赛斯不是最知道怎么疗愈，他是本师啊，他是没有被稀释过，没有被前世过，没有就直接就是他自己啊，而且他在灵界啊，他都没有办法对真能够有疗愈的作用。你能吗？你能吗？你在什么大师你能吗？是真的信念在创造真的实相，你没有办法借着赛斯能够告诉你怎么样。对，赛斯可以给你很多的启发，或者是他给你一些思维的一些方向，或者是他如果在你身边，那当然跟你的信念也是有相关的，这是没有错啦。可是呢，真正要活要死谁决定的？
还是每一个人
每个自己人决定，对吗？我要健康，我要不健康是谁决定的？
自己
决定的。好，那如果你觉得因为他的关系你好了，请问那个有保障吗？就算有保障，那么你就要随时把他背在身边，
为他的令侍从。
对，而且你最好是
缴械投降。
对，最好是予取予求，他要怎么样你就要怎么样，对吗？
你如果相信是他的力量，你就不敢不依照他说的怎么样而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讲说张幼仪、啊、这个最传统最古代所谓的只能听先生的话的这个毫无能力的手无情机之力的一个古代女人呢、啊，当她被成弃妇的时候，她的力量全部都出来了，不是这样子吗？是徐志摩给她力量吗？没有啊，
她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
没错。
嗯，
因为当我觉得我没有可以依赖的时候，我就只好回到自己的力量。
是，
好，
是
我换个角度来看，那你觉得你现在必须要依赖别人的力量的时候，那么你就是受制于人嘛。 假如说有一天我真的接受，好，最坏的情况我也接受。我们常讲，像安琪丽丝的教导，她男朋友说：“你如果不怎么做的话，我就跟你离婚。”她说：“我知道，我了解了。”意思是说，你如果真的要做，那你创造你的实相啊，那我也创造我的实相，那我要创造这个实相，那我也只有接受啊。在没有你之前，我还不是活着啊；没有你之后，我还是可以活啊。对不对？我没有说没有你了我就死了。当然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说啊，我爱情不见了，我可能金钱不见了，我的支持不见了，我的生活不见了，我的好房子不见了，我的安定的生活都不见了，没有错。但是有没有更好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啊。而且问题是你要做你自己，不是做他啊，不是吗？所以我在我创造我的实相的时候，你怎么会有一种说法是我能够疗愈别人？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而且怎么会认为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而我的前世是最准的，我讲的最好的，是这样子吗？不好意思，
这不就自相矛盾吗？
对，这完全自相矛盾。因为我用我的前世，用我的理解，用我来争议某些想法的一个丰富性。好，有一种说法，我想你也经常在节目上讲，就是说当书写下来以后，作者已死，每个人看他有不同的诠释嘛。你看老子单单五千言有几万种的不同的说法，对吗？单单论语有多少万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到底子怡至善到底是说追求至善，还是要说就不要追了，就完全相反哦。但是有不同的说法，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当作者把书写下来以后，其实作者就死了。当某个观念传下来以后，每个人对用自己的观念去诠释那种观念。当然如果有一个人会说因为我最懂某个东西，所以我的解释是最有权威性的，最好离开这个人远一点。因为那难道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想法吗？
而且他跟你讲的是说要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又说要相信他。
对，你也说你要有自己的想法，问题是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去让别人用他自己的感觉去感觉他自己的人生？原来我吃饭你就会饱哦，原来我喝水你就不渴了哦，原来我的解释就会变成你的解释哦。那你会把所有的人的想法想成是一致的，你把所有的人想成是一个塑胶模子吗？你个人你有你的信念，你有你的生活环境，你有你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你有你的后台老板，也就是你的存有。那我没有吗？我没有吗？我没有我的后台老板吗？
我告诉你，你有，但是你得听我的，你才会有。就是这么好笑啊。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明明一套赛斯思想从头到尾都要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回到自己，怎么样去跟自己内在联系，怎么样去得到跟自己的力量接触，怎么样能够建在你就是说意在见先，也就是说你的内在的想法能够在你的身上充分去展现你自己，根本没有自我这个东西存在。所谓的自我呢，它是在行动当中才会产生自我。自我是评估内在行动的一个意识状态嘛。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你的内在的力量你既然全部否认，你却相信别人的思维方式，因为别人有别人的内在，别人有别人的信念啊，对吗？你要回来，每个人都要回来。为什么赛斯一有提到说要什么团体，要什么基金会的话，赛斯立刻就跳出来就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否定每个人各自的内在的力量，你也阻止了每个人跟他自己的内在接触。你只能说他讲什么我来听，我赶快记笔记，我赶快看看人家是怎么说的，那他说的就对了，我不可以有自己的思维。尤其是当然有很多到后来像基督教一再强调说你不要崇拜偶像，但是到后来的话就是你非得听别人讲些什么，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那请问这到底有没有崇拜偶像？
对不起啊 Charles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那我们为什么有个基金会呢？American New Age Foundation 美国新时代基金会呢？
其实某个角度来看哈，我们能做的就是去帮助别人回到自己啦。
嗯哼。
好，那这里头有一个状态，就是哦，我们这样讲哈，我们说对人生或对别人，我们只有两个字嘛，爱跟支持。那爱跟支持的意思，并不是你来依赖我啊，而是我们支持你，让你自己有力量。
嗯哼。
我们不是说我们基金会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很大的团体或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坦白说，我们一直都这样做。
没有让别人听我们。
对，我们没有这个想法。对。好，那坦白说了，真正你团体本身它是有一个，假如说团体越大了以后，你有没有自我？你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吗？好，你是个老师还是你是个学生？这个我们必须要定义清楚。假如你在学赛斯，你是个学生。我的意思是，你只要来到人世间，你永远是个学生，你不是老师。你是老师的话，你是要在实相之外，你才是老师。你不能在实相之内是老师。我说比较严格的定义来说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内在是因为有一个需要，所以有才把它外化出来，想去学一个东西，想去体验一个东西嘛。所以人生是爱跟学习而已嘛。那你来了，你会说哦，我高高在上，我比你们高人一等，然后我都比你们强，我是一个悟道者，我是一个上师。那不好意思哈，那你来这里干嘛？你来这里干嘛？他们都没有内在吗？我上个礼拜不是 call 一段圣经上的文字吗？说你是谁啊？你怎么敢批判别人？因为他们不是有他们自己的内在的组织吗？那你管好自己就好了。好，那像他的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九节提到说，你也不用生烟啦。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就不是你在控制这件事情嘛，他们都有内在啊。那我们的物质是一个投射，对不对？那如果物质是个投射的话，是由信念、内在的信念、内在的想法所投射出来的一个结果吗？那你去更正什么？你要教导什么？你要更正什么人？对，我们只能说带着一个学习的心，定位自己是一个学生。然后假如说有老师的话，是其他人都是我的老师，像丁山你是我的老师，同学们是我的老师，大家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来这里学习的。我来这里学怎么样让我自己的心能够更加的开阔，我的意识能够扩张，这是我的学习。但是如果我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说我是个老师，你们都听我的，那我是把我自己极限了。
你还要认证我们有没有资格来。
这个我们就不要批评别人的啦。哎呀哎呀。谁能够认证谁啦？谁能够认证谁？什么？我跟你讲，今天就是一个哦，画图课，然后把一个画放在这里，然后大家就要画这一组画，难道你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吗？对啊，因为我们的人生是我们用我们的内在的渴望、我们的希望来体验这个人生的，谁能够规定谁怎样？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一个人他相信，你相信我，你就会得救，那这不是他的信念吗？那他的信念不是也应该创造出他的人
生
吗？
好嘛，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讲说我创造我的人生嘛。那个，你把基本定义是我们所有的人生状态就是由内在投射出来的，也就是我的内在有一个渴望，希望去物质化我某些想法，结果在物质化的过程当中被人家讲说你不可以物质化，你听我的就可以得救。得救什么啊？
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当事人的本身，我们说他是假好了，这个假先生本身，
我们不论断他啊。
他不是，我的意思说，他就是相信，你们相信我，你们就会得救，因为我学赛斯，
啊、
我懂赛斯。
有啊。
那这种情况下，他却创造不出、
你稍微去调查一下，美国有多少基督的，有多少圣保罗啊、哦？有时候台湾有，单单一个小小台湾的、啊、2000万人，有多少三太子啊？对，我们就认识好几个啦、啊、对不对？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济公嘛，对不对？也常常来我们这边演讲啊。那济公的话在台湾哦，满街都是济公啊。那现在重点是在于，其实今天这个课程哈、哦、到后来他解释得很清楚哈、哦、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失去自己的位置而觉得自己必须要是一个高人一等的人。
对，我刚那个问题对不起您还没有回答，就是说相对的我们明白，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创造自己的实相，别人创造不了我的实相， 但是当那个人他觉得他创造得了别人的实相的时候，那他能不能创造出他自己的这个实相，就是他能创造别人的实相，
在他的想法，他以为他可以，
他以为他可以，
对，而且他催眠自己他可以。但是如果说我能创造别人的实相的话，我要你死你就死了吗？对啊，赛斯有提到说，如果
对、啊、相对的来讲，如果我能疗愈你，因为我的存在我帮助你，你可以不死的话，那转一个角度说，也就是我如果想你不活，你也可以不活，就是
对啊。所以如果
可是谁愿意把自己的生杀大权交到别人的手中呢？
还是一样嘛，我们如果一再强调这个世界没有受害者，那么还义是什么？
就没有受益，
就没有受益者，对吗？因为我在用我的想法创造我的实相，而我的想法从哪里来，我的 personality 从哪里来。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觉得我是这个宇宙的受益者，我觉得大家成就了今天的一切，因此我能够在其中享受我的人生。
你可以这样想啊，我没有说阻止你这样想、啊、
我的意思说那我不是受益者吗？
你本来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啊，你是主人啊。
嗯哼，
对，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你的觉知的话，这个世界还存在吗？
对我而言就不存在、
啊、对你而言就不存在。那你怎么会设意呢？那因为你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呢、啊。但你家里这全部都是你家，然后你说哎呀真好哦，我有一个椅子可以坐啊，是啊，是你家啊。你的内在创造很多很多的家，就好像你做梦的时候你创造很多很多的实境。那我在做梦的时候，我说哎呀我是个受益者，你看我创造这么漂亮的房子，我创造街景这么漂亮，我创造音乐这么好听，我创造这人这么和善，是啊，你是受益者。可是谁创造的呢？你啊，
是，这个才是最究竟的，
对吗？你在梦中就很容易知道嘛，
是是是，
我在梦中是啊，我去做，但是不好意思，你创造你的实相，
是
你创造，不是别人创造你，不是别人，不是。别人能够影响你什么？如果别人能够影响你什么，你就失去了创造力嘛。你可以参考他变成你的创造物 ，OK。你可以听别人讲话，然后增加自己的见闻，然后由此创造自己的内涵 ，OK。但是一定是你自己的东西，不是他的。他的思维一到你身上，他就是你的啊，对吗？你吃的猪肉难道变成猪了吗？你吃的牛肉难道变成牛了吗？没有啊，都是变成你的肉啊。所以你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是你在创造你的世界啊。
那所以感恩，感恩这个感恩的本质到底要怎么？
感恩的本质是我不断的用感恩的想法去充斥我的内在的一个情绪，而因为我的内在情绪起来了，我有这个思维的时候，那么我的外面的创造是什么？被我感恩的环境啊，这是一种催眠作用啊。
那可是我是主人，那我要去感恩，那所以我就不懂了。平常我以为感恩，我以为感恩是一种美德，哎，
感恩是一个美德，没有错啊。那现在重点是在我们，假如说真的到后头再更深一层了解到说，哈，其实都是你创造的嘛。
是，我是我自己感恩的一切的主人，因为是我创造的。
你也在感恩你自己啊，不是吗？
是，
因为这世界没有你的觉知，它根本不存在啊。
是，
对不对？那。你投胎，你有意识，你有感觉，你有感官，你觉知这个世界，那所有你看到的，你以为的力量，你以为别人给你的东西有什么，其实某个东西都是你的创造物啊。所以我是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些人比方说他对人家做了一些什么，他觉得别人应该感谢他，那这个也变成很荒唐的一种想法，因为是别人创造的别人自己的实相，
没错啊，
是不需要感谢。
反过头来讲啊，你真的杀死一个人，其实你是杀你自己。就赛斯上很清楚的，就一个字一个字，就像我刚刚讲的，没有一个字是我自己说的嘛。他说，你杀了一个人，其实你在杀你自己啊，你哪有在杀别人？
嗯哼，
呀，你看起来有啊，可是真正的损失是你自己啊。
嗯哼，
啊，那所以我是从今天真的锁臂。哦，跟他的腿都不再酸痛了，他感觉到那些神奇之道已经在他身上有所改变、哦、
他还是酸痛啊，他说不时的酸痛，
不时酸痛，对啊、嗯、但是他觉得有帮助嘛，好、
哦，
那这是他的一个形容的方式。那我是以这个题目，我们在之前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回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当然我可以感恩所有的人，当然我们必须要感恩人啦、啊、因为这就是 就好像说你带着感恩的心，那外面的事就变得很感恩，这是你的一个诠释方式嘛。可是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还是要回到一个情况，就是所有一切的都是你的创造物，身体、你的环境、周边的人，跟你的心态有关。那我们假如说我们觉得说跟什么人在一起出来聊 OK 啊，但是还是你的创造物，我们必须了解，最后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最 bottom line 的东西。
那很多父母教育小孩说要有感恩的心，那到底有没有必要有这个感恩的心呢？
有必要啊，因为他觉得这世界都对他很好，他对安全感增加啊，是不错啦。好，那其实我们继续谈下去，后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齁。他是提到他说齁，在吃饭之后齁，真提到说算是有可能谈到三个东西啦齁。一个就转世，一个是精神分裂，另外一个是附魔。那这三个东西在我们来看都是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可是他说将这些题目连在一起，它是一样的东西。附魔、转世、精神分裂
的魔鬼附身的，
对对对，这三个东西是同一个东西了哈。那我就立刻看出来他们如何产生关联。
嗯哼，
哦，你说转世跟精神分裂有关吗？当然有关嘛，因为你的另外一个人格出来嘛。
嗯哼，
那附魔有关吗？有啊，那是你把你自己不敢接受的东西排除到外面，然后以它来，就是你不敢去接受你那个负面的东西，然后你把它创造成另外一个东西。所以你看哦，对一个人来讲，你即便说有魔鬼在害你的时候，是谁创造的？是你啊，你创造一个魔鬼，然后把它外放出去，变成由他的那个魔鬼来害你，这个香来让你觉得害怕。我前一阵子在看《拾取神明手册》，其中有个女孩子，这女孩子很奇怪，她很小的时候，她跟她的父母亲去市集，然后她就告诉爸爸说：“那个人会害我，那个人会害我，那会把我抓走。”最后这个人真的来抓他，想把他拉到他的车上去。那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这种经验应该最多只一次，对不对？这个女孩子有三次。那到底这是意志能力，还是这里提到的你把你的想法外放出去，变成一个吸引力，然后因为你的害怕去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人来跟你合作演出，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如果你今天去求一个医生、求一个大师、求一个专家，然后这专家对你的疗愈，这个不过是你的力量外化出去，用他的形象来对你产生一个合作演出的现象而已。这就是赛斯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啦、啊。你是一切的力量，你根本没有受到限制。没有人，坦白说，没有人能够加害于你，也没有人能够
限制得了你。
限制得了你，那除非你要这样做。那怎么做呢？因为你有很多转世的人格，所以会产生附魔嘛，会产生我们所谓的精神分裂嘛，对吗？为什么会精神分裂？因为你原来的那个让整合人格的那个现在的自己放弃了，然后另外一个自己他比你更强势，他为了拯救你他出现了嘛，对啊。所以他这里有三点哦，他说齁，第一点就是赛斯谈精神分裂的资料是在他前一周的一个延伸啦齁。就是那一节的缘故他在这里谈到精神分裂。第二点呢，真谈到转世是来自于晚餐的猜测。但是你要知道哦，你的任何猜测都有可能会被准的。就像我讲的那个女孩子，对不对？她有三次的经验，有一次是在超市里面，她就说哦那个男的要撞我，他等一下把我碾死。那只是在超市里面呢、啊而且他没开车啊，就他很害怕，他这个还等他人走了以后他才敢出来，一出来到 parking lot 的时候，这人突然间从别的地方齁、哦、快速车子要好像要撞他，然后门打开要把他拉到他车子里面，又把他要把他劫持走。我想对很多人来讲，这种经验你最多一辈子只有一次，但是他有三次或更多。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是我用我的恐惧在创造外放我的经验，然后你可以当意志、啊、但是这里头一定有所谓的精神分裂或转世的现象。那么以赛斯的讲法的话齁，你的魔鬼在害你，魔鬼附身或者是神附身，都是一种精神分裂。 只是一个好的婚内跟一个坏的婚内而已。魔鬼护你的身，你是一种精神婚内吗？因为你失去自己了，你婚内掉了嘛，对不对？那魔那个神护你的身，难道不是一种精神婚内吗？我们看到奥古斯都，是不是外星人？然后有多厉害的？他也是一种精神婚内，是好的婚内跟坏的婚内啊。那个好的人来的话，你自己很有力量啊。那坏的人进来的话，哇，你变得害得要死啊。那你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啊，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一点啊。好，所以了解这三个东西其实是同样的东西。那如果你有转世的话，就不是你这一世嘛。那如果不是你只有你这一世的话，那你要疗愈什么啦？你要救什么？你只是那个很大的一个自己，你的内在自己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经验的，那他做不对，他跌倒，他跌倒不是人家本来就是要跌倒啊？人家不能跌倒吗？人家就是要跌一跌啊。我们的亲爱的赛斯先生，他就是要投胎当一个乞丐婆，他不行吗？然后带着几个几十个孩子到处去乞讨，吃了人家的碎饼干比蛋糕都要好吃，他不可以这样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谈到转世的话，那么就我问你啦，你今天有一千世好了啦，你是哪一世当佛陀？对不对？你这一世当佛陀，你悟了然后怎么样吗？那你要疗愈什么？这第二个齁。那这随便的猜测齁，他是说呢，猜测什么呢？他说呢，听说本地的一男一女开始一种激进的共同生活，那令我们这一期的人齁惊愕不已。这里并没有直接谈到他们是怎么样激进啦，是不是根本在大众面前接吻啊，什么东西什么都来啊，或什么之类的齁。那或者我们不晓得他所谓的新的激进生活是什么东西齁。
太可惜了，他没有解释。
他没有解释齁。但是显然让大家都觉得说啊，一能人来安呢啊，然后呢但是通常啊，他说对人们的行为的现代社会分析里面齁，这些因素根本不会被考虑进去。意思是说，对这个人跟那个人一碰面，然后就齁天雷勾地吼齁，然后就简直热到不行。可是人家本来就是夫妻吧。可能在上辈子齁，像鲁伯跟约瑟有各种不同转世的经验吧齁，有的时候当父亲，有的时候当儿子，有的时候当什么的齁。那人家本来就是有各种关系啊，所以碰到了这些因素不会被考虑进去。但是如果被考虑进去的话，然而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会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就这个人跟这个人交往在一起几十年都没有任何感觉，怎么那个人碰到他只一面就不得了了。我相信你应该有这种经验吧，在我们的不一定是爱情关系啦，那爱情也是啦齁。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人你就知道啊，这个人跟你的那种关系是非比寻常的。齁。那有原因吗？没有。条件呢有没有更不合？那为什么会这样？那你必须要考虑另外一个东西叫转世剧。好，这是第二个啦齁。那他这里要先撇清一下，他说可是我显然无意假设一个转世的关系来当作是所有那些不应该的合理化的一个行为啦齁。因为在任何人的人类情况里面都涉及 其他的各种心理因素。当然不是。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在看赛斯他们的这个关系当中，你就发现到说他们来到这里的人，什么马克啊，什么舒华金斯啊，这些人啊，他们前世全部都是最好的朋友啊。什么尼宾雪林啊，他们以前就是学生跟老师啊，齁。那像马克的话，他有一次不是说在什么，马克是个水手啊，然后要去偷这个鲁伯的女朋友啊，就碰到约瑟在跟他里面。总而言之，他们的关系都是非常复杂的，所以他们在这一世用各种不同的面貌来和解、来学习。当然，这些都是转世纪的原因的嘛。对啊，那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面临的人事物啊，你看表面的条件，你会说奇怪，那个人怎么跟那个人年纪差那么多？ 啊，怎么会爱上去？或者是哦，他们条件差那么多，那有那么多漂亮女生，你怎么不爱？为什么就爱这个人？啊，这就是没有办法啊，就有转世的因素在啊。
那比方说有一些夫妻，他们结婚以后吵不停，那
也是转世计在后面作祟的原因没有考虑进去啊。
就是说别人看他们匹配或者不匹配的背后有更多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
这就是赛斯这个鲁伯在讲了嘛，哈，约瑟在讲的，就是说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去分析他，我只能分析到最表面的东西，就是啊，你就应该这样啊，啊，他就应该那样啊，啊，你们如果这样那样就会好啊，啊，如果真的这样那样有没有好？没有，因为不是那个原因，
只有最表面的东西，
对，就是最表面的东西，因为他有很多，就我们之前在谈到尼宾血灵的话。你在表面上一个是查圣经，一个是怎么样，怎么会牵涉到很古代的时候他打破他的泥板，好，然后他为这事情非常非常愤怒，然后他很受伤什么之类的东西，你搞不到那个地方去啊。对啊，按你说鲁伯跟约瑟为什么会坐在一起，本来就是两个共同存有啊，然后生生世世都在不同的一种交替当中不断的互相在学习啊。假如你真的了解这一点的话，你真的就会放开很多的心胸，就算你今天被欺负了，你也没有真的在欺负了，你也可能在和解一些事情，而且你也从来没有吃亏到了，你不会受害，那一样的你不会受利了，你不是说因为别人的关系所以你才能够生活，没有，没有这种事了，都是你所创造的呀。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都是你自己创造的，就算白吃也是你创造的。
是是是
是，这是第二点。好，那第三点他提到说，真提到附魔是因为今天阅读了一本学术性的文章，好，那篇文章已经包括了我们大家已经熟悉的知识。好，那说些什么呢？他说大半的罗马天主教会的当前主都体认到几乎所有的那些假定的邪恶力量附身的人都是需要治疗的精神病患。所以你看好，附魔、精神分裂、精神病，那个马上是同一个东西嘛。那现在问题是在于，然而教会必须要承认魔鬼跟许多恶魔是分开的实相，也就是说就不是你创造的，你是个受害者，你不小心就是很多人不敢去丧礼哈。我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过世嘛，我最要好的朋友过世了，那我去了，但是有一两位好朋友通知他们不敢去，包括我们的同学在里也一样，他不敢去。那不敢去他是说我怕到那个地方不干净，很多人不敢去医院，很多人不敢去丧礼，很多人不敢去怎么样。但问题是，你怎么有可能会受害？你怎么有可能会受害？如果你觉得你会受害，那么你真的就没有读通赛斯吗？因为你会把那些魔鬼跟恶魔分别当成是一个分别的实相，是他存在外面，他等着害你。而且呢，因为他们在存在在福音里面已经被确定了。我那一天不是在开玩笑吗？说你都不害怕吗 ？OK 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到 Rose Hill 去牧言啊，我们到那边去打坐怎么样？
而且老师说的还更离谱，说把某一个人留在那里，其他人都走了，那他自己留在那里，看他还不害怕。
其实就是很漂亮的风景啊。我记得我们
刚晚上天都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了，
是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灯海啊！你看那个 Rose Hill 那么高，对不对？这么漂亮的夜景啊！你不是希望有个 view 的房子吗？
是，
我们刚来美国，大概20-30年前了哈，刚来美国，然后带了孩子嘛，然后就到处在玩，在找那玩的地方，然后呢，一直开到那叫什么？好莱坞那附近呢，就看到一个地方叫做 Forest Lawn。啊，英文我懂啊，森林草地。哇，好美哦！然后想说，哦，美国 那个什么森林草地，那一定是像维也纳的森林那样，森林上有好多的草嘛，然后我就一直找路，就找到那个森林草地去了。哎，奇怪，怎么外面有一个守卫？然后就问我们，问我们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家人在这边这样子？那我就说有有有，那你是不是要找什么？就是要找什么地方了啊？我说有有有，他就一个邪恶的笑容给我看一下，那我还是不懂啊，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啊。哦，就开啊开啊，开到最美的地方，然后停车下来说，哇，这是一片漂亮的地方哎，你知道吗？而且都是草地啊，而且照顾得非常好啊，哈、哦，啊，车子停好了以后哈。他就把孩子放下了，孩子就好高兴的就往草地上奔跑啊。结果跟我老婆呢一下车，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拿下来，准备说在草地还要去过一个森林的草地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地上都有一个方块方块的。
哦天哪，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啊、
真的发生。那刚来美国吗？那我觉得我因为我懂啊，森林草地，
对，没错啊 ，Forest Lawn
啊。啊，对啊，而且它就在那个大公园，什么格瑞菲公园，是不是？啊、旁边嘛，那就旁边有儿童乐园什么之类的嘛，对啊。那我们就专门在找玩的地方啊，哇，森林草地那好美的地方哦，一定要去拜访一下，这样。就一趟，孩子回来吧，你们赶快就全部都回来，这里不能玩了、啊。这里是墓园呐、啊，夜总会。
那你看玫瑰岗 Rose Hills， 我相信那可能也有人听到哦 ，Rose Hills，
玫
瑰岗，
好多
玫
瑰的，
多美的一个地方。
对、啊
看看，
玫瑰小山，对不对 ？Hills 是小山嘛、
啊，丘陵，
丘陵，对啊，那就看起来很美啊，对啊，
果然很美啊，
是很美啦，但是你要下去仔细看的话。它不只是有草地而已，而且草地上很多方块，很多大理石的方块贴在上面。我当然当年我也没有学赛诗啊，现在的话如果我学赛诗，贴了就贴了嘛，就还是可以玩一玩啦、啊、对啊。那时候就吓坏了，然后就赶快。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像那个奥古斯都啊、哦，现代社会的人会诊断他，医学会诊断他是精神病患，对不对、嗯？可是我们不是看到他的那个分裂的人格是一种他的内我的另外一个面向出现了，对？那所以他到底是精神分裂还是不是精神分裂？这东西就是变成
那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它只是一个现象嘛，嗯、这现象就是他自己已经无力到完全孬种了嘛、嗯，所以他的内在的一个，因为他有转世人格在嘛，对不对？他说你怎么这么没用？来来来，换我来。我们不是在讲说那个迪士尼那个
搬回一城？
对啊，那个电影不是什么 Inside Out 的嘛？就那强一点的那个人格。但是赛斯在这里有提到那个所谓的强一点的人格，因为这个不是他主要剧场嘛，他是半个人格，或甚至比那个半个人还更少，他是不完整的，是片段人格。比如说丁山你，对不对？你有一个同意你自己的，从你的内在出生的那个特质的你的 personality 嘛，对不对？那这些 personality 当中有附很多的其他的你转世的这个人格在。所以我说为什么一个人没有办法成圣呢、啊、因为他有很多的不同的人格在共同组成他嘛。好，那这个部分呢，当丁山你的主要人格他放弃了潜力，他孬种了，他放弃了，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过下去的时候，他有一个自然的疗愈作用。这自然疗愈作用就是比较强的那个，就是说来来来，画画画画。但是问题是他是半个人格。所以为什么叫半个人格呢？我举过几个例子好了哈。第三，你投胎对不对？是我投胎你，那你变成你自己对不对？那有一个人投胎我啊，我投胎你。那如果他投胎我，我投胎你的时候，那你的身上既有他的那个特质是很少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你不是他啊，你是一小部分他的思维的片段体嘛。 所以你组成你自己的时候，以你为主，可是有我的比较多，有我的后面投胎我的更少嘛，所以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对不对？好，那现在你不行的时候，那这个人说行，以他来讲，如果他真的全部的意志力或他的灵魂体灌注在你身上的时候，他的确是可以的，因为他是有比较强的一个人格特质，可是他不是你啊，他进来的部分只是很少的一个部分，叫做半个人格，或者是比半个更少，所以他没有办法主宰，他不成熟，不是不成熟，是在他那边成熟，在你的身上是不够的，这样了解这意思吗？比如说A 投胎 B，B 投胎 C，C 投变成 D， 我不是说 D 啦，我没有骂你的意思，我说这个 D 呢，其实叫 D 哦，这一只 D 好、哦，这只 D 呢，它其实是有 B 有 C 有 A， 好，那 D 的成分最大，因为它是 D， 好，可是它有 B 呀、啊。还有 C 啊，好啦，那 D 不想做 D 的时候，那 A 的部分就看不惯了，因为 A 是他的后面的，对不对？好啦 ，A 要来，可是问题是 A 并不在啊。A 是他的片段人格在，他的片段思维在，他的某一个部分的精神能量在你身上，可是他主要是他自己，他不是你。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呀，所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但是他为什么要起来呢？因为他要疗愈你啊，他要帮你啊。那反过头来讲，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因为经过这个精神分裂的过程的话，他连自己都没有办法活下去。你把他的精神分裂真的治好了，就是说哦，现在不会再，那他就会完蛋了。你去看奥古斯都是不是这样子？他说，也许这是我的力量，可是万一，他没有办法过他自己。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个状态，就是他在创造他的实相，而这个在创造的过程当中，他产生的一个病变，这个病变本身是一个疗愈的作用，它是一个创造力的部分。呀、yeah ，
至少我看见就是说，我们对于很多精神病患，可以有一个更宽阔的意。
对啊，如果说一个忧郁症者，你让他连忧郁症这个病都没有的时候，你不认为他是？当然他如果这样能够去调和自己是最好了，可是本身他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能够躲在里面、啊、也是一种疗愈的一个自然的一种让自己先有个喘息机会的一个机会啦，这样。所以那个起来的那个主要人格，他主要也是要想帮他嘛。那他这里提到说啊，教宗保禄六世在1972年当着数千人宣布魔鬼是一个明确而真实存在的，那魔鬼哪有真的存在啊？没有啊，那为什么没有？他后面会给你解释了。那我们来看看他的本文。赛斯就说，很带着温和的幽默的说，那让我们继续我们的心理学，在自己种种不同的分散的部分之间的沟通。我们有自己种种不同分散的自己嘛，除了你以为的丁山之外，那么有投胎你的人呢、啊，有很多的你的内在啊，所以你有种种分散的不同的部分，那之间的沟通，这种情况下常常会出现成自动书写、说话、听见声音，或者是附魔啊，或者是精神分裂啊，不是吗？
是，
所以其实你的自己本来就有很多不同的部分啊，只是说你放弃的时候，它起来怎么叫精神分裂呢？它也不算精神分裂，它只是为了要救你而已啊，对吗？好，那。假如我们在跟我们分散的部分在做沟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自动书写哈、哦，然后就是会替别人说话哈、哦，或者是听见声音这种情况，或者是透过那人相信来自别人的一个心电感应的资料。所以为什么这个仙杜瑞拉这个灰姑娘呢，都在最悲切的时候才会有神仙教母出来？对啊，因为大概都是这个时候才会出来。为什么那个与神对话必须要到就捡面包吃的，捡那个人家不要的面包，垃圾桶捡面包吃的时候，神才会跟他说话？因为在那种状态的时候，才会出现那种听见声音、自动书写、心电感应这种资讯嘛。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来看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力量。 其实你拥有所有的力量。你怎么样去你怎么样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让自己有力量，但是你就是拥有全部的力量。你透过大师让你有力量，你透过神明让你有力量，你透过耶稣让你有力量，但是那个都是全部都是你的力量，而且是你内在原有的力量。而那假设的心电感应的资料会被归类于同一代的人，比如说我现在我所知道的人，我的敌人啊，我对他有心电感应，我的神明啊，我的魔鬼啊，或者不论什么，神明跟魔鬼都是心电感应的，都是自己的力量的一部分啦。那至于我说的那个敌人，我不是讲那个小女生吗？哦，有个敌人来要拉走他，那他为什么会有心电感应呢？本身创造出来的啊。好，那他说外星人也是一个新增的项目，那神明的话就太多了嘛。我们刚提到，单单叫做济公的，台湾如果有叫做济公的，自以为济公护身的，调查一下，大概我想上千人之多吧，有啦，一定有的，对吗？你到美国来调查有没有那个希特勒的，还是说什么圣保罗的，或者是耶稣基督的，也不少啊。你就单单看赛斯书当中哈，心灵政治或那个意识的投射那些东西呢，就好几个人都自称自己是圣保罗，自己是耶稣啊，不是吗？所以很多啊，很多很多很多。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你只是用什么名字而已嘛。哦，是个对方是敌人，说我知道他，或对方是个是神明在我身上附身，或者是呢魔鬼在我身上附身，或者是呢一个外星人，或者是一个名人。所以在我们在开发内在感官的时候呢，假如你觉得是被一个很有名的人附身的时候，你自己要知道一下会不会是内心的恐惧，这个就是要辨明了。这是鲁伯教导我们的啦，真教导我们说，如果你觉得护你的人，或者是你今天得到的信息资料是来自一个很高的，那你为什么要去用那很高的？但是其实说穿的，赛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很重要越接近你的人越能够跟你沟通，而不是越离你越远的人。比如我们一直在提到，像我自己是个基督徒嘛，半个基督徒了哈。那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常讲一件，就是说耶稣在我心中嘛，或者说耶和华在我心中，我与神同在。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你在1000楼上面，你要去看地上，你是看不到的啦。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何必见那么高的人？因为见那么高的人，可能赛斯第二、赛斯第三、赛斯第四，他根本就没有活在你这边呐。他跟你讲的话，你也不懂，他也不懂你，你也不懂他啊。因为那个阶层差太远了嘛。包括我们在意识在移动的时候，你也是在阿华波 A1 状态的时候，你比较知道你的现状嘛。你若到了比较高层次的更内在的心灵的时候，你根本不懂他，他根本不懂你，你就算去了你也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回来全部都忘记。好，那你一讲就要讲到说你今天是耶稣跟你说什么，或者是耶和华跟你说什么的话，那个层级比较高一点了，应该是越接近你的人越能够可以让你知道你现在的现状。就好像如果你今天在1000楼的楼上的话，你看地上，你现在在卫星上，我现在在火星的这个卫星上，然后我看地球，我说你那个后面啊那个树枝倒了赶快去捡，不好意思，他看不到啦，他眼睛没有那么大 ,OK? 但是如果他今天做的是那个热气球的话，他从你的房间回购，他的确跟你讲说你家的那个树枝倒了，你最好去扶正它一下，它可以看得到，这样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不是你，假如说你今天的心灵感应的这个资讯层次太高的话，或过度强大的时候，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强大？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为什么你必须要这个外星人？为什么你必须要这个神明或是魔鬼？有这么严重吗？没有啦。所以在大部分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自己强大部分的表现，都不是别人啦。那些力量，你以为的力量，那些什么 什么医师啊、大师啊、什么专家、啊、那些、哦、他们认为他们有力量。嗯，不好意思，那是你自己强大部分的表现。哎，我不是乱讲的，书上这么写的。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自己强大部分的表现。
那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上讲的是对的，就是对的
啊，参考、啊、
不对的还是不对的啊？
啊，对啊，可以啊，你可以说他不对啊，但是 我
觉得他是对的。
啊 OK 啊，那要干嘛叫人家尽信书？
我只是说那个，不是因为是写在书上了，所以对，是因为我们的意识跟他相应，所以他对。
对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在讨论赛斯书嘛、嗯，那你要讨论一个比较言之言味的赛斯嘛，不要是你自己说的赛斯啊、嗯，对不对？如果说你自己说的赛斯说哦，我你要听我的就可以了，不是？你的力量，
你说的赛斯，
对，你说的是自己的赛斯。我们说我们讨论赛斯，那赛斯告诉我们说，在大多数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自己强大部分的表现。你说敌人，你说神明，你说魔鬼，你说是外星人，你说是专家，不好意思，你看到的是自己强大部分的表现，而那多少是被故意孤立起来的。你借着别人，借着创造一个魔鬼，创造一个神明，那个其实都是一种精神分裂状态。好，所以心理上来讲哈，那些表现可能出现或消失，他们甚至可以下达命令的连环哦，一直命令你。但是这个通常不会太久，重点在这里，因为如果你的信念没有改变，大师又怎么能救得了你？
没错，
对不对？你如果你的信念没有改变，连鲁伯都没有办法回复，那你觉得你有比他更厉害吗？所以不是在谁能够教谁，
那不一定哦。鲁伯比较厉害，还是我们当中任何人
比较
厉害、
啊是啊，
那不一定。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比厉害的话，那我们如果以厉害来讲的话，可能他对赛事的了解应该比我们多吧。有可能比我们多了，好，那但是呢，我们要改变的是什么？是自己的信念嘛？因为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嘛。
可比方说，我的信念是我可以活150岁，那每个人听到都觉得，哎，这不太可能吧？
那、啊、你为什么要去听他们？因为当你觉得说每个人听到都不太可能的意思是，你根本就不相信你的能够活100岁、150岁啊。如果你觉得我可以活150岁的时候，你会去听别人怎么说吗？这是我的手，我需要别人来同意我这是我的手吗？那你们说那不是你的手，那不是你的手，然后 OK 啊，你怎么讲都 OK 啊，
觉得很好笑，对，
我觉得很好笑啊，对不对？如果我觉得我会活150岁的话，别人听得怎么样还是拎的代志啦，
没错，
对吗？呀、yeah ，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那你还要去管别人，那就是你一点都不相信啊、yeah、所以那个东西哈，就维持不了多久。所以我之前有跟你讲过嘛，好说哎，什么人电啊，什么东西啊，那个很厉害，那个打坐很厉害，那吃什么有鸡的哈，或有鸭的很厉害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很厉害啊，哈，或者是什么，我最近在想啊，那个十字形的着陆，什么一走几百步身体就很健康啊 ，OK 啊，你相信就有效，但是它不会维持太久，为什么？因为你信念没有改变。你的信念没有改变，你去了，你相信大师，大师跟你加持，是一种催眠现象。
所以我知道，就是说还是要信念改变信念嘛。那朋友，我们的朋友里面一定有很多人不明白，那怎么改变自己的信念？
那你的信念到底是什么？你要先知道啊，对不对？我说我信念改变，我就改变了。问题是，那你有什么信念？你家里有多少钱？你翻翻回去翻翻看嘛。你这有多少存款就回去看看。你的冰箱里面还有什么菜可以煮？你要打开冰箱看啊。你要改变信念，我就看看冰箱。你要看家里有没有什么菜，打开冰箱啊。家里有多少钱，打开你的存款簿啊。那看有没有什么信念，刚才看看脑袋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啊。
那怎么看呢？
那你每天都在说些什么话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事啊？你全部把它记下来，我现在在想什么？对啊。我想说，哎呀，我实在是做不了什么事的。哎呀，我是翘边鼓的哈。哎、哦，我就会得应该怎样才可以？那这个就是你的信念啊。
那比方说，我觉得我相信我可以活100多岁，啊、嗯，现在一活100零几岁的人很多，对不对？那我觉得，哎，我也可以活100多岁。那我怎么知道我到底会不会活100多岁呢？我怎么样知道？
好吧，你单单这一点
的
话，哈，这里头的话就是首先。你看哈、哦，我说我可以活150岁，
不要讲150岁，说105岁好了、
啊。不管多少岁了哈，然后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这样？那你是不是开始在怀疑这个？你第二句话有没有怀疑第一句话？有嘛？我怎么会知道我真的可不可以活150岁？那请问这是不是怀疑？那如果你有怀疑这个150岁这个 sentence 有真吗？没有啊。啊、哦，我好想很有钱，那我怎么知道我会不会真的很有钱？那请问，那第二句话是不是否定第一句话？你在怀疑第一句话吗？我怎么知道啊？意思是你不知道啊，你根本没有相信呢、啊。所以你去看你都在说些什么话，那你就知道我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相信你可以活150岁，不是别人，对吗？我觉得我可以活150岁。但是我怎么会知道我可以活150岁？那个但是我怎么知道？不是一直在 question 他吗？不是在怀疑吗？所以你真正的信念是什么？我不能活150岁。
没错，没错。
是吗？好，啊，所以它会出现这个连环的命令呢、啊，但是不会维持太久。尤其当声音或通信下达要别人遵守命令的时候，哈。它就代表了有被压抑的意向或意念强到够到他的四周形成他自己的化身。就是如果这个人很强悍的命令他这样做了那他代表的是什么？他代表的是有力而被压制的一个意向跟欲望，不是别人的，你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你自己的。而且他会强到去形成四周，在他四周形成他自己的化身，他你甚至可以看到他的 啊，你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形象啊，因为他是意念是一种念相念相嘛、哦、所以呢你就觉得你看到魔鬼嘛，或者是看到一个神或什么之类的，但那个就是你自己啊，没有别的啊。好，有一些能够圆融表现出一个正常人格啊，这些形象出来，然后是个他命令你，然后他告诉你怎么做，能够形成圆融正常人格，这相形之下看起来是更加的真实。但是呢，很少发生，这种事情没发生啦。为什么呢？你知道吗？我刚讲过了，你是你自己，那我呢，投胎当你，那后面投胎当我。我又投胎当你，那后面那个怎么会是全部的你呢？他没有全部的意念在你身上啊，我是这样解释的啦、哦
嗯、
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是真的放在你身上的时候，那就很真啊。甚至于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鲁伯不是用他的手指吗？结果诶看到的是他手指变成鹰爪，变成其他形式。为什么？因为那个人他在做实验的时候，他那个意念全部赛斯用他的身体展现他的意念，而且是全部的 OK， 你可以做到，但是很少发生了、啊
嗯、
那所以我们所 通常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是半个人格，或者是甚至连一半都不到呢？这样了解吗？所以为什么附魔啦、精神分裂啊，为什么他们不成熟？因为他没有全部在啊，他是零零乱乱的一些片段人格在你身上啊。那如果他全部在，那全部在你在哪里？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很少发生啦、啊。啊，所以他是一半或者是一点点，只以片段的模式被戏剧化的表现出来，变成一个人的声音被听见了，或者感知有东西在场被看到了，听见看见都是一样的。好、啊。所以在很多的这情况里面呢，那个主要的化身反而是一个仪式性的，哦，上帝出来了，哦，什么东西出来了？他必须要经过一个仪式，好，比如说我们在做回溯的时候，我、哦、必须要怎么样，对不对？大家都进哦，啊，都要安静下来，然后现在开始怎么样？就是变成一个有一种仪式性的，或者说哦，你在教会里面啊，经过一个唱诗啊，唱什么东西啊，然后经过祷告啊，然后现在开始讲道啊，然后讲道完了，哎，它变成仪式性的。那你到佛教的话呢，它有一个香炉啊，有一个黑面的这个火被烟熏的黑黑的那个木头像在那边，那必须要透过仪式性的东西。那所以像安吉利斯的书不是提到说，你在任何地方可以布置一个自己的神圣地方吗？比如说 这地方代表啊，比方你带本赛事书放下去，就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它是一个仪式性的嘛。好，那利用那种文化的艺术啊、宗教或科学已经存在的心理模式，啊、比如我到了教会去，那有没有那种气息？那个庙宇里面呢、啊，盖的时候非常庄严呐、啊，哈、哦，你不能在那边随便大小便呐、啊，哈、哦，开玩笑的哈、哦。如果你就有了。结果你就会有了基督、外星人或行行色色的圣人，你请他进来，但那个东西都只是什么仪式性的啦。好，那像我们找那个技工来中心这边的时候，他必须要借一个东西，
不是我们找的啊，
不是我们找的，
一个朋友找的，他的朋友，
我是说我们的同学找的。好，我们不会去找了哈。那他来这边的话，他借着一个仪式，什么仪式？技工的衣服，然后大力的。踏一下，然后再喝几口米酒。
老师对这种怪力乱神很熟悉。
因为我是这边的这个工友嘛，所以他们要来，我要帮他们开门，那当然难免就要看一下嘛。对啊，那一定要借着那个老师说什么，然后动一下，然后就是喝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喝了很多酒，那就开始在讲道了，这样子。那必须要借着仪式性的东西，好、哦，那。这只是个例子啦。那你说到一贯道的话，他必须要做个三才啊，然后去做个什么胡簪啊，什么字，那叫什么胡鸾还是什么东西，我不晓得怎么讲啊。反正就是透过一个仪式，然后就开始可以传讲嘛，对、啊。哎，我们到利用那些文化的特质哈，比如说某些东西的文化特质，你到那边去利用宗教、利用科学存在的一个心理模式。然后就有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格或经理会被捏造出来，而他的特征跟能力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要告诉你，那个都是你的力量，都不是别人的。
那像我有一个朋友啊，哈，他说他去住在一个森林里面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他住了以后，他开始变全身都痛，然后痛得很厉害，那。然后他回到台北之后，他那在台中啊，他回到台北之后呢，他就去看一个驱魔师。那个驱魔，他一走进去那个驱魔师的房子，那个驱魔师就跟他讲说啊，你的肩上有一个恶魔附身，所以你最近是不是有感觉好像有50肩这样痛得很厉害？他说对。那所以他们就做一种仪式，那个人就说走，离开他。哎，我那朋友就说，立刻他的肩膀就不痛了。他已经痛了半年，痛到他死去活来，
所以这叫心电感应嘛。他创造一个
病，他立刻就不痛了。
他创造一个，他可能害怕森林，他在森林里面用这个部分来创造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他为了要证明这个是真的，他去找一个人，而他已经有这个想法，那个人很容易的，因为假如说我们现在有那种读心术或对这个信息，
所以读心术是真的存在的。
我跟你讲，我们在这边就很多人了，有好几个，
好多文化都有
来。这里有甚至有台湾的朋友，我以前参展的朋友，他来洛杉矶，我就说，哎，你要不要去看一下陈太太啊？我们这个还现在这边有一个叫陈太太嘛。我有一次带录音机进去啊，我根本没有告诉他，我就藏在我口袋里面。他就说，你把录音机关掉。
不是他听到那个咔咔咔的声音。
没有，那个是电子的，怎么会关听得到？那再来就是他讲我家的事或我的事情的话，哈，他可以让我。走路的时候就像在云上走路出去的。他
讲，你说那个陈太太不是灵机哦？
不是，
不是蔡灵机，
不是，对啊，对。那我这个朋友呢，很多台湾人也都跑来看他，就是说这个陈太太哈，他讲的事情就是根本不可能你会知道的事情，
就他不可能会知道的事情，
他不可能会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家的什么人生病啊，什么什么这样，哎，他清清楚楚。但是问题是他的。结论或他所讲的是部分哈，全部都不是。就经过多年之后了，所以就是你进入信息场的话，你要知道别人的信息是并不难了。所以你的朋友，假如说他已经认为自己是被附身附魔了，然后他去找人，然后这个人借助一个仪式性的部分把他的部分拿掉，就 OK 的啊。
他说从此就不痛了
啊？对啊，有可能啊，那也从此才痛啊。从此才痛，从此就不痛啊，不是吗？所以它是那个创造物啊。
所以是。
好，如果说你今天到了森林，然后就被附身，然后你就快死掉了，然后因此就说，那不是你是受害者吗？你哪有创造力？ 那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是自己生命的创造者，然后又拼命去讲说我们到外面去被人家附身，然后恶魔附在我们身上，那你到底在讲什么啊？这样了解吗？那不是赛斯这样讲啊，从古到今每个宗教都讲一样的东西啊，一切唯心造，万法唯心，不是都在讲同样的东西吗？一切唯心造，怎么害你啊？所以它会被戏剧化的表现出来，会被变成一个声音，会变成影像，会投射在你肩上，变成你是被附魔。好，但是呢，它就是啊、哦，用各种方式来捏造出来了。所以换言之，你们的种种的精神分裂的典型，在任何既定的时候，在任何既定的个案里面选择特定的典型，那你这个朋友就选择一个到森林里面去，他所害怕的森林里面可能有恶鬼，然后就把他附在他身上。那恶鬼附他身上有什么好处？
哦，这个朋友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
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有知识，但是所有人都有害怕，对吗？有知识不表示他没有害怕啊。
嗯哼，
他有可能是这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啊，我不是说他没有知识啊，但是内心的恐惧没有吗？你叫那个诺贝尔奖金的把他关到 Rossi， 叫他晚上都过夜，你觉得他都不会有感觉吗？
嗯哼，
这样了解吗？哦，就好像我说我们那个大学的教授，大学的校长，我们以为他很有力量，他没有嘛，他自己说我这么一点都没有，根本不知道，我就怕得要命。我治疗第一个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点异态，我赶快移到第二个，因为他万一有什么样，我没办法解决。对啊，
他的 point 是什么？他的 point 是他后面有一个力量，其实他解释为那是神的力量，
没有，他是因为宗教必须要透过这种方式嘛，他就一样化葫芦嘛。
是，
那你一样化葫芦，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他就会实现。
可是因为他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所以他就是相信耶稣的存在，他相信耶稣是帮助他的，帮助所有人的嘛，对吗？
没错啊。
是。
那大家不是在演共同在合演一出戏吗？
配合演出，
配合演出嘛。
是。
那他就觉得说、哦、我这样做，结果他现在变成灵疗专家嘛？因为那到底他有没有真的有灵疗能力？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因为那个力量不是来自他嘛，哦，我在手把你放在你的肩上，然后你就好了。那两次以后，我就觉得哇，大概是有。我们讲大概是，
是，
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东西呀、啊，你并不确定你有啊。可是你是从很多人的反应觉得自己有嘛？好像某某大师的话，他说：“哎呀，我来我治疗了都好了，为什么不是？”他自己其实不确定，是看你们的反应，他觉得说，诶，奇怪，我根本不知道，根本不懂，对不对？可是你们怎么都好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是有能力的，然后他会说，我可以治疗所有的人，是吗？你连自己都不相信，你如果
他同时在告诉别人说，你创造自己的实相，
是，然后他可以治疗别人，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治疗自己？
是，
他自己身体有问题啊，
是，
可他没有办法治疗自己啊，
是，
对不对？所以不是那个啦，是人家对他的信心产生一个催眠作用，而这个催眠作用如果不是来自于内在的信念的时候，那个催眠作用一下就崩解掉了啦。
可我觉得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喜欢宗教，相信一个 super power， 就是一个超能力，或者是相信大师或者是什么，比相信自己的力量的人要多得多、欸、
因为我们就从来从出生就没有相信自己的力量过啊，有吗？有吗？真的有吗？就没有嘛。
可是你现在就相信自己的力量对吗，老师？
哦，你我们不是用我来证明你啦，我有没有是我的事啦，对不对呀？ Yeah.
没错。
OK， 好了，现在看看哈，那你一定要我说有你才有信心吗？我有没有想教人？OK， 好，回过头来哈，因为每一个人哈的典型都会改变啦，不是因为我怎样你就会怎样啦，所有都显出特定的典型，对不对？而且典型都会改变，有的人是用这种方式，有的人用那种东西，因为每个人都不同，你要聊一水啦。你要聊一水，因为每个人选择特殊的状态都不一样嘛。 哦，我可以了解很多不同的状况，你都看到很多状况，可是每一个人状况都不一样哎、欸。啊，典型会改变，而且会十分清楚，只是那个人的基本问题跟难题。所以你的精神分裂、你的附魔、你的一切的问题，是你个人的难题跟基本问题。那你的个人的问题，只有你个人能解吗？呀、yeah. ，
是。
你可以参考别人的意见，但是别人能够告诉你的，只是以他的想法所能够想出来的答案嘛。
是。
那他的想法既然跟你不一样，怎么有可能他的意见就百分之百在你身上可以用？那为什么会有用？是因为你相信他有力量吗？可是因为它不是你的一部分，用一半的时候就可能又滑倒嘛。就好像我说、哦、我今天是个灵疗者，我按在你身上，诶，每个人在我身上一按就好了，我就以为我一下可以打死七只，没有了，七只苍蝇。不是有一个童话故事说一下可以打死七个人嘛？七个，就人家以为他说的是可以一下可以打死七个人，其实不是，是七只苍蝇。解读不一样嘛，齁，那所以大家都觉得说他很棒很厉害这样子齁。因为每个难题都是个人的难题，跟不一样嘛。所以本来这种文化的典型就存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都有。因为一种或另外一种模式齁，他们将会是一个尚未了解的他心里面的一个心理实相的一个部分，以夸张的模式被表现出来。你只是用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你好像是精神分裂，好像是附魔，好像是神在你身上显功能，好像是这个人在你身上有奇迹，好像这个治疗者在你身上产生大能，但是都是以夸张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啊。好，那他说这样的话是适用于好的精神分裂跟坏的典型，好的典型跟坏的典型，好，也就是说适合于恶魔跟神明啦、啊，或者是害人者跟助人者，其实都一样了。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神明跟恶魔，圣保罗或希特勒的通信，代表了对人格一部分的戏剧化的夸张的拟人化，它是一个代理物而已。那部分在当时或在下命令的一个连环的顶端，好，所以。其实这张很棒齁、哦、那因为我们时间也到了，但是我先讲下面这句话了齁、哦、它只是告诉你说实相主要是一个精神现象。你看到的时候它是一个精神现象，在其中感官的知觉被组织起来放在一起的模式，实际上实质的模仿一个非实质的经验。你今天感觉什么样？我感觉很好。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好像受到疗愈。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真的很棒。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哦，那个人很厉害，他知道我去森林，然后我的魔被拿掉。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你把那个感官知觉被组织起来放在一起的模式，然后实质的模仿一个非实质的经验。这个地方很重要，很重要。人就是个精神模式，为什么它对你会有疗愈作用？因为那是一个精神现象。好，那你为什么感觉到某个角度上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我们的眼睛老化了，然后什么视力眼是各方面退化了，那是一个精神现象，因为你相信这样，那你的感官就也一样的被放在一起。坦白说了，我们没有感官，没有肉体感官，我们一样在感知事情啊，不是吗？
是啊。
对啊。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先到这里齁，那我们下一次还是从首先这里开始好了。我这个这样其实最好是一气呵成的齁，就把它讲完了齁。
那要不要把它讲完？
问题是现在已经四点了，是吧？嗯。对啊。那这个后面真的不过 OK 啦，我们反正下次不要忘了就好了嘛，对不对？那因为后面的部分呢，他解释得很清楚，那我们每一次都在讲我创造我的实相，但是每一次我们都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否定自己所讲的话，对啊。那这里到底你有没有真的懂赛斯啊？呀，这些专家们啊，OK， 我们到这里为止。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丁山，谢谢大家。